各位好，今天4月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呀，就是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呢，它会押韵。这句话呢，这两天我是特别有感慨，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啊，美国呢已经发射了它的这个，应该是4月1号吧，发射了它的阿尔特弥斯2号这个运载火箭，奔着月球就去了，其中呢装了几位宇航员，还有一位是黑人。然后呢，打算是绕月飞行，在28年的时候呢，打算在那个登陆月，再次登陆月球，时隔70多年之后吧，是57年之后吧，应该是，还是59年呢？然后呢，就打算着再次的回到月面上，人类自己这个足迹再踏上去。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来讲，我倒是看到了另外一种比较相似的历史在重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哈，中国呢现在也有一个计划，是在30年，就是说2030年的时候，也是要送宇航员活人，哎，到这个月球上。那他们的遵循的这个，包括历程，包括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技术，都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中国也是2个飞船，好像是对接，然后去，好像美国也是这样的，我忘了啊，具体的技术细节。那美国呢着急，就是2年要提前2年干这个事儿。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说有一种历史的回声在里边呢？其实挺简单的，我们应该读过这个历史吧。那当年有过一次啊，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对吧？那竞赛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那是一个纯军事的竞赛。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啊哈，这个。这洲际火箭、洲际导弹已经开始在发威了，开始这种研发了。那然后呢，这个火箭呢本身的技术它又是一个外溢的，所以呢，它一个呢是在太空这一边在竞赛，二一个呢也是在测试自己的这个运载火箭是不是能改成导弹呐，或者怎么样的。它有一个技术外溢，就是可以呢促进军工的发展。所以说呢，而且是它一什么呢？是一个那种意识形态呀、和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当时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啊哈，回忆一下当年美苏之间的这个应该叫做太空竞赛，太空或者是你把它称作为某种形态的太空军备竞赛也不为过。大概是这样的哈，大概1955年的时候啊哈，美国呢宣布呢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就是1957年到1958年的时候发射人造卫星。然后呢，当时苏联呢就迅速的就回应了，说呢也启动了自己的这个卫星计划，这个就等于是太空竞赛的这正式开始，对吧？那苏联这方面优势在哪儿呢？苏联啊哈，当时在二战之后啊，俘虏了大，就是二战当中最后，尤其是在最后的阶段，俘虏了大批的德国的火箭专家。和本土他自己培养的一些天才的设计师，哎，比如说那个谁，谢尔盖·科罗廖夫，对吧？那他这个人呢，主导了 R7 型的洲际导弹的开发，所以他这东西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导弹呢就成了当年早期的航天运载火箭这个基础，这就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实际上美国也有大量的德国的科学家也是被俘虏了，然后呢，也在美国去帮着他干这活儿。那苏联呢，直接就领先了。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在1957年到1961年这4年当中啊，苏联就比较领先的多一点。那1957年的10月4号，苏联就发射了一颗卫星，叫斯普特尼克。它是这颗卫星发上去之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大概有多大呢？篮球这么大，差不多就这么大的。大概在轨道上运行了多长时间？98分钟，就是这个当时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创举啊，对吧？就这叫什么？就是震惊全球，应该是可以这么说。那美国当时就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是他先给发射上，苏联发射上去的，所以呢，那这证明一件什么事儿？就证明他那个苏联有能力把核弹头投送到美国本土。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然后美国在1957年11月3号的时候，那 又看见一颗卫星上去了，是什么呢？斯普特尼克二号，带着小狗，这带活物上去了啊，莱卡也进入了轨道。就是说，它没到一，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它发射第二颗，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活体生物。然后莱卡当然了，这个肯定是死了吧？这毫无疑问的事儿。这个搁现在动物保护主义这块儿，它一定是会被骂死的，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那美国就赶紧就追。过了几个月之后，在58年的1月31号的时候，美国发射了探险者一号。哎，然后呢，那重量呢也小，远小于这个苏联卫星，但是你先得把它发上去，这就是它的问题，就是直接咔叽就给发上去了。那这个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发现了一个呢，范艾伦的辐射带，范艾伦辐射带，这是美国发射卫星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东西。因为苏联发射两个东西，它象征性的意义更大，因为我比你要得之前要先发射。除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大国的体面之外呀，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威慑，因为我能够发那么远的，我可以打你本土。那美国赶紧就这样，所以说呢，那这个美国就开始追。58年7月的时候。NASA 成立，对吧？国家航空航天局，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回应。59年的时候，苏联再次领先，苏联发了一个什么？月球二号。月球二号呢，第一个撞击月球的人造物体，这是这个。月球三号干嘛了呢？月球三号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我们都知道，月亮只是拿一面对着这个地球，对吧？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月之暗面，还有这一公司是吧？哎，它是到底是一什么样的状况？苏联人去干了这活了。所以那而且呢，还有一些它领先的地方，我们都应该知道。1961年4月2号，这是4月12号，这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创纪录的一天。什么呢？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对吧？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了人类首次的太空轨道飞行，108分钟。啊，这个真是特别牛逼。就是咱先把所有的背景全抛开，就这一件事儿，就让人很心潮澎湃。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曾经在那么高的地方去看自己生活的这个星球。哎，这个这是他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是等于是绕了地球一圈嘛，然后返回，对吧？那这是苏联又领先了，所以说呢，这个美国当时也是着急巴拉的，就赶紧干了一活，是什么呢？3周之后，5月5号的时候，艾伦谢泼特，完成了亚轨道飞行。其实它还不是一个完整轨道，这个美国当时是被苏联压着打的，这在早期的时候真是被压着打，那。美国人这肯定不干了，对吧？他这方面他一定是要找回这个面子，包括不光是这个面子，还有这些技术方面的事儿。说我能让你给压住了吗？这不行。所以呢，奋起直追呗，就干嘛呢？那这个当时在1961年5月的时候，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宣布了什么阿波罗计划，对吧？目标是在1970年代结束前实现人类登月。这个呢，就是这在美国，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弯道超车吧。这个确实是啊，这算是弯道超车，因为在那之前这些年都是被苏联压着打的，都是苏联先干的活，美国才跟得上。那然后呢，就包括什么这个全国之力投入这项目，我觉得最高的时候，美国人好像是拿出了 GDP 的4.5%还是6%，就干这个活。然后呢？那美国干嘛呢？通过水星计划呀、双子星计划呀，开始积累经验，练习这个轨道飞行，对吧？太空对接、太空行走。但是苏联也没闲着，苏联当时啊，在某些领域还是领先的。你比如说吧，1963年，那个有一位女性的飞行员，那个名字我真的没记住，好像叫什么瓦莲什么什么科娃，反正就这你也知道，这个俄国人名字挺怪异的。瓦莲京娜吧，啊，好像是这个名字啊，这不太准啊。那个，成为女性的首位女性宇航员，对吧？1965年呢，那人类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就是也是苏联人完成的，列昂诺夫完成的这个太空行走，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走出那一步去。你哪怕知道这个太空中是没有重力，但是你要知道，在太空里，就是什么依靠都没有，你就直接这么就是走出去，底下 就不是万丈深渊了，那是一多可怕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觉得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啊，真的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事儿。然后这就是当时，但是呢，这个苏联的领先也就到此了。后来在我们都知道历史，1969年7月20号，对吧？美国阿波罗11号成功，然后呢，哎，阿姆斯特朗直接呢，这个就成为首批的登陆月球的宇航员，对吧？阿姆斯特朗当时说了那句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是人类的一大步。那当时这个里边还有个故事，不知道各位记得吗？就是后来阿姆斯特朗曾经回忆说，当时他要他说那句台词不是这个，说是这是美利坚合，月球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因为这是殖民地，我先到了，我插旗了，这就是我的地儿了。然后呢，他把这词儿给改了。就改成了这个，这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就等于是后来就赶紧达成这个协议，是外太空这协议，深空这个协议，月球不会归于某个国家，然后大家联合开发，是包括这个外太空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是一系列的协议，这个就是一个人，他本身的这种理念与这个态度，对文明的这种态度，改变了整个历史，因为如果当时美国人说一插旗儿，说这就是美国领土了。对吧？那这个事情，你往后那不定有多少奇怪的事情呢。而且这个东西呢，它后来包括像什么南极、北极啊这些地方，就不归于某一个国家，这也是很多时候这某种程度上呢，成为这个成这几个地方都成为了人类呢能够共享开发的一个先例。那这个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某种程度上进步的一个标志吧，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来讲，到最后。那还是美国人，对吧？跑到了终点，就是这个竞赛最终是美国人赢了。你再怎么牛逼，对吧？你没有到月球，你没有到另外一个天体上。这个呢，这是一个终极，在那个阶段来讲，终极性的胜利，这就没法可说，没得可说了。那后期呢，就是大家都是缓和了一些吧，对不对？那这个72年呢，大概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开始展开，然后75年的7月呢，不是阿波罗号，阿拉伯去了，这两天老看那打仗，阿波罗号呢与联盟号呢在轨道上对接，对啊，美苏宇航员实现什么呢？太空握手，对吧？这象征呢某种意义上的冷战的缓和。啊，大概是这样，但是75年嘛，可是实际上后来还继续，还有个十几年的时间，苏联也就完蛋了，因为我看讲应该是91年吧，91年苏联解体的。那这个之后呢，美国就专注于啊航天飞机和无人探测器，对吧？那苏联干嘛呢？苏联发展这个礼炮号、和平号空间站，对吧？竞赛呢转成什么了呢？转成长期的这个太空探索。哎，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竞赛当中啊，哈，就苏联呢在早期啊是第一，对吧？卫星啊、动物啊、人类啊、月球撞击啊这些东西，它都是第一的。那美国在赢在哪儿呢？美国在系统工程、可靠性，还有登月，这是后来居上的。那技术上双方都胜于谁呢？胜于我们的元首啊！他希特勒当时为德国那个 V2 火箭，对吧？那个遗产，哎，但是呢，美国为什么最后会赢？它有一个更强的支撑呢，和公司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商业和这个国家，它有一个更紧密的这个合作的机制，市场机制，对吧？因为当时苏联为了赢这玩意儿，它到底什么程度啊？它甚至于拿出了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我记忆当中是10%几，干这个活儿，就真是倾尽全力要干这个，一定要赢这个，证明自己这个体制的优越性。而且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武器开发什么的。那美国拿到4.5%，好像还是6%啊？这我确实是忘了，各位可以查一下。那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距，对吧？那而且呢，这个苏联呢是真正的所谓的举国体制，它是一个完全由国家政府来控制的。美国呢，它大量的商业公司围绕着这个项目在进行合作，因为好多的这个包括零件，包括它的这个研发，都是在民间的这个机构在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呢，虽然是效率上在短期效率上输给了苏联。但是呢，在长期的目标上还是赢了苏联。 这个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历史的隐喻，就是像马克吐温说的是，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是会押韵，也是某种程度的历史的隐喻与循环，就是说证明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东西，对吧？然后呢，它是可以能够胜过这个计划经济的。这后来苏联解体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至于说这个东西对苏联解体有没有作用，这个呢，其实呢倒是作用呢不是特别大，可是呢，确实是经济负担，确实是给苏联这块压了一大块石头，对吧？因为呢，这个你不是说发上去就完了，它后续还有好多的这种研发呀，包括其他的军事火箭技术开发呀这种。那苏联本身呢，它的经济规模又小于美国，一会儿我再聊这个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押韵的地方，历史上历史押韵的地方。对吧？那他在军工投入的就太多了，而且有时候那个军费它占比，我记得它大概最高的时候占比是30%。苏联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项目啊，基本都归在军费里边了。那它占的特别大，所以说呢，就像这个长期来看的哈，航天技术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苏联的航天技术就很难要转化为这个民用经济。就是你，他因为保密，对吧？军民分离，计划经济呢又缺乏这市场反馈，所以这跟美国相比就完全不一样。美国呢是航天投资啊，通过什么呢？合同制跟商业化走了，对吧？那卫星通信呐，然后呢更多的这种溢出效应，对吧？还有它的航天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用的很多的这些材料，其实受益于当年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我们才能够用上这些材料了，因为它转民用了嘛，对吧？这是先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那苏联航天虽然预算不太高啊，但是呢，广义的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它的这个预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呢，早期这个东西啊，它属于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士气，它要宣传，它要干这些事儿，但是后来呢，就会差一些了，因为你是没跟上，人家后边一发力，你就歇菜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呀，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太空竞赛呢是这什么呢？冷战时期的一个冷实力的战场，对吧？软实力啊，应该叫软实力的战场。那干嘛呢？它是加速了社会就是这种技术进步，但是呢，对苏联来讲，它呢就放大了这个计划经济啊，在资源分配上的低效，它把这个效应给放大了。哎，然后呢，这个再加上阿富汗战争啊，石油价格波动啊，就等于是压垮了，最终的把苏联最终压垮了。你看，今天我们再看到这什么的时候啊，哈，就是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太空竞赛的时候，对吧？你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历史回声的感觉？就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美苏之间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在比斗啊？对不对？OK，好，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这个跟各位交流一下啊。相似之处的是什么呢？双方都把这个载人登月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川普也是，中国当然就更是了。那当时那个杨伟立吧，他去上中国自第一个宇航员的上太空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就太空行走，还是太空行走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呢，作为国家实力的这种象征，对吧？而且聚焦在哪儿呢？在月球的南极那部分。为什么？是因为原来就是这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相关的科普啊。原来这个月球上的带回的尘土、岩石之类的极度干燥，就是你在那块儿，你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包括氧气，包括任何一点东西都要从地球上给运过去才可以。但是呢，现在呢，在月球上南极那个部分，发现了水冰的有痕迹。那一旦有水的话，对吧？你包括你的这个包括一些能源，因为氢气嘛，然后包括能源，包括氧气，包括这个水，那很有可能在那边就可以就地补充这些东西。实际上而言是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甚至于你可以用这种东西，你可以在那儿就这个自己生产一部分的。这个包括像什么你的这食品，对吧？你可以就是半自给自足那种模式。那原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生态圈儿， 就一号还是二号那个有两次这种实验，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人类已经获取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数据，应该说是有可能就是那种半自持，就是它这个基地可以做到半自持，一旦它有这个水的话，大概都是这样。而且呢，他们技术路线呢也是那个有重叠，对吧？都是那个重型火箭轨道对接着陆器，对吧？而且战略竞争呢也差不多。那他是通过阿尔特弥斯这个计划呢，拉拢这个国际伙伴，欧洲啊、日本啊、加拿大这些人。那中国呢，干嘛呢？用这个用自己的这个登月计划呢，是这个共建，然后呢也邀请其他的国家，谁先落地谁先建成嘛，对不对？可能影响未来月球的这个规则制定，比如说资源开采啊或者治理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个先到先得的手法的。虽然你像这种月球这地儿啊，它是不可能哪个国家过那儿去一插旗子说这就是我领土了，这个呢其实很难做到，对吧？至少以人类目前的技术非常的难。但是呢，它一旦说我在这一块儿，比如说最好的，比如说它那个矿，它好像月球是那个有氦三吧，大概是那个，还有一些水冰，它如果一旦到这块儿，这矿是我的，我先挖的这个，那这块就是我的地儿。这是一个属于实际占领的这种范畴，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是在那些当年的那个我们应该说是在殖民地，就是比如美洲大陆或者那个这跟美洲大陆还不太一样。美洲大陆说是这块没人有人，这是你还有个说法，这块是连一个人都没有，没月球人呢，对吧？你如果有细菌的话，那他也没表达，没弄个意见啥的。所以呢，我就在这儿先画一块地儿，这就是我的，矿是我的，这个水也是我的，那这事儿就可以主导整个开发，因为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像水这种固态水的这个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嘛，大概是这样，水冰嘛。所以说呀，这个国际舆论也这么都讲，这是什么呢？新太空竞赛，对吧？那个美国的官员呢也多次表明什么呢？对中国进展的警觉。这是一定是要做这个的，而且美国的野心又不在，不光是于此，做前进基地，做前进基地，从这块作为跳板去火星。那为什么会从月球做前进基地啊？引力小啊，它的引力是小啊，而且呢，现在马斯克的这个火箭，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重型火箭，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星舰什么的，它是可以有非常低的价格运送大质量的物体去那边建造基地的。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克服这一点，为什么中国一直它也在做那个回收型的火箭？它也是为这些东西做准备，在月球上建基地，然后作为前进基地往深空再走，都是这么干活的。但是不同点在哪儿啊？不同点在什么？就是呢，美国还是更依赖商业伙伴，对吧？创新快，但是进度呢比较容易波动。那中国呢，是以中国的国家集中力量啊，类似早期苏联嘛，执行力强，对吧？时间表呢是比较相对稳定的。但是呢，商业航天呢也在快速发展，这是中国已经吸取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教训，才是干的这个活儿。那不愧是完全的由国家主导，对吧？商业航天它也在干。那而且呢，这个美国这一回很有可能是领先的，因为美国的这方面技术储备，虽然美国的这种制造业包括它的这原来的这技术都已经有了断代，但是你干过了，那就不一样。他跟你没去干过，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活儿，所以还是现在跟原来不一样，是美国比较领先，而且呢目标也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呢强调什么可持续，对吧？多次往返呐，基地呀，中国现在正干嘛呢？要首次登陆，他先必须先首次能登陆才行，然后再建站，那个时间要晚得多。但是中国人他现在要干什么？这个更多的时候他是先得把这个从这回他必须。得是先从零到一，这个东西没有人让你能够先给你打前站，让你能直接从一到一百，这个在中国来讲还是会差一些，因为宇航技术基本上是人类最尖端的技术。那现在来讲，中国这方面离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而且呢是本身是什么呢？所以说这个不。比较像的地方就是国家动员呢、科技象征啊、意识形态、地缘竞争啊这些东西，那对国际影响力的争夺呀，这个是非常像的。那不像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冷战基本是军事驱动的， 对吧？零和博弈没有这个，这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是什么呢？多极商业化，对吧？竞争中呢又夹杂这个经济利益，这是完全跟冷战时期不一样。但是它两方面呢是绝对是有这个历史回声的，是原来美国那干了苏联了，对吧？最终拖垮了苏联。今天那个中国接了这个话茬儿，自己又开始走了，而且中国现在比原来的苏联是要强的，因为中国是更灵活的，那而且是嵌入到，因为当时的苏联基本是一个封闭体系，中国现在是非常强的嵌入整个世界经济循环的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两者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东西，所以这回的太空竞赛应该是一个更强的这种，或者是说，更激烈的太空竞赛，那到底鹿死谁手？这事儿理论上讲啊，如果照目前发展，还是会美国会提前干这活儿，因为他们的技术储备，包括他们创新能力在这儿。但是还有一问题是什么？美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一直就没有重返月球？为什么？因为不值得，对吧？那川普现在能干这个活儿？当然，这也不是他马上干，这他刚上来一年多嘛，一年多嘛。但是他之前有很多的东西在筹备，是不是能够把这东西在政策延续性上，他跟中国的政策这方面的政策延续性不一定能好，因为美国他要想考虑的事情更多，对吧？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而这种东西的历史的这种先声啊，也不，历史的回声不是传来这一声啊，这是中美之间太空竞赛，像是这个美苏之间太空竞赛，还有一是什么？另外一个，您还看到没？大概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 GDP 的总量已经到了美国多少？68%、应该在70%左右。有些统计是70%，有些统计是68%或者65%，跟统计口径不一样。但是这几年也逐渐下滑了。我们先只说 GDP 啊，我们不说那个评价购买力这件事情。就是购买力评价那个数字，那个数字中国已经超美国了，大概超，有些统计表明它大概超了130%，就差不多是超过美国了。只说 GDP，到那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是70%魔咒。当年日本也是达到了那个最兴盛的时候，达到了70%，美国的70%，前苏联也达到了大概美国的70%左右，有些是说70%，有些说是65%或者怎么样，反正就在那个区间之内。中国也是22年顶峰，那现在这几年逐渐在回落，已经到了，我看有些统计数字是到63%或者64%左右，就是这几年一直在缓缓的下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是70%魔咒，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太空的军备竞赛是一个历史押韵的一个东西。你再看经济上这个，又也像一个历史押韵的，跟历史上有一个押韵的东西。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它会押韵。那这种历史回声回来之后，未来会怎么样，是一个就挺有意思的事情了。今儿跟大家就是随便，我忽然想到这事儿，跟大家瞎扯两句，不做任何的预测，对吧？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往往来自于，咱们圣上是不是要去煤山，或者是川普他脑子又哪根筋抽着了，这个都是不太好讲的事情。但是呢，是聊聊这些历史的回声吧，和历史的韵脚，还是蛮有意思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